四旬期第五周，星期五。亵渎的指控。恭读《圣若望福音》第十章31-42节。犹太人又拿起石头来，要砸死他。耶稣向他们说：“我赖我父给你们显示了许多善事，为了哪一件你们要砸死我呢？”犹太人回答说：“为了善事，我们不会砸死你，而是为了亵渎的话，因为你是人，却把你自己当作是天主。”耶稣却向他们说：“在你们的法律上，不是记载着，我说过你们是神吗？如果那些承受天主话的，天主尚且称他们为神，而经书是不能废弃的，那么父所祝圣并派遣到世界上来的，因为说过我是天主子，你们就说你说了亵渎的话吗？假使我不做我父的工作，你们就不必信我。但是我若是我做了，你们仍然不肯信我，至少要信这些工作。如此，你们必定认出父在我内，我在父内。”他们又企图抓挠住他，他却从他们手中走脱了。耶稣来到约旦河对岸，若翰先前施洗的地方去了，并住在那里。有许多人来到他那里说：“若翰固然没有行过奇迹，但若翰关于这人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。”许多人就在那里信了耶稣。以上是天主的圣言。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犹太人这一次对耶稣做了一项严厉的指控，就是亵渎之罪。我们知道，在圣经里面，这个亵渎的罪呀，应该是最高的罪了，因为它包括在天主的诫命最前面的诫命。按照勒未记第24章11-16节记载说，以色列女人的儿子咒骂亵渎上主的名，人就带他去见梅瑟。于是上主训斥梅瑟说：“你带着犯亵渎罪的人到营外去，凡听见他说亵渎话的人都按手在他头上，然后令全体会众用石头砸死他。你应这样告诉以色列子民说：犯亵渎天主的应付罪债，那不避讳亚维之名的应处死刑。全体会众应用石头砸死他，不论外方人或本地人。若不避讳亚维之名的，应处死刑。”这个在后面以色列子民的法典中啊，这条法律啊，就强调的更厉害了。可是这条法律犹太人用到耶稣身上，事实上和耶稣没有关的。那犹太人为什么认为耶稣犯了亵渎的罪呢？其实理由很简单，就是耶稣你是人，你把自己当成神啊。如耶稣若不是真的他是神，那么他的话就成了最大的亵渎的话。事实上啊，那等于你和天主看齐，这对于唯一真神的犹太人来说，那绝对是最大的亵渎。按照亵渎的罪，那当然出去砸死。还有一点属于注意的是，犹太人对耶稣指控的时候，这是在一个特殊的节日，是重建节。那这个节日的特别之处在于什么？热诚，就是重建以色列子们重建圣殿，重新诵读天主法律，重燃信仰的那种热情，这个热诚。而这个热诚多少带有暴力殉难的色彩。如果我们看马加伯书，就记载的马加伯的父亲和他兄弟们啊，为了捍卫天主的法律，捍卫天主的圣殿祭坛啊，所做的这些努力，甚至这些努力里面甚至带有暴力的色彩。他们将那些亵渎天主法律和祭坛的人杀死，他们自己也为了捍卫天主的法律而舍身殉难。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看，这些犹太人他们也是把自己比喻捍卫天主法律和圣殿的热诚者，而耶稣反而成了亵渎者。当然，如果按照犹太人所说的，耶稣是亵渎者，那这个是真实的，那么他们将耶稣砸死就是捍卫梅瑟法律了。不过呢，表面看是这样，可是主耶稣的话就揭露了他们的问题。耶稣说，在你们的法律上不是记载我说过你们是什么？如果那些承受天主话的，天主尚且称他们为神，而经书是不能废弃的，你们那么父所祝圣的并派遣到世界上来的，因为说过我是天主子，你们就说你说了亵渎的话吗？现在耶稣用什么？用他们指控耶稣的法律书，梅瑟法律去反驳他们。那其实那意思说，就像耶稣在其他地方说的，你们其实不明白经书，不了解真正天主话语的意思。所以耶稣接着下面用行动说，他说，假使我不做我父的工作，你们不必信我；但是我做了，你们纵然不肯信我，至少要信这些工作。如此，你们必定认出父在我内，我在父内。所以耶稣这时候指出他们的病根。实际上，你们说我亵渎的话，说我亵渎了天主，你们是妄加之罪。为什么？因为就是因为你们不承认我在父内，父在我内。可是你不承认，可是有这些理据呀，你不承认。所以耶稣自己辩白，证明自己没有犯亵渎之罪。其实耶稣引用的是圣咏第八十二。在圣咏第八十二篇呢，说你们应保护受苦的人和孤儿，为贫弱与可怜的人主持正义，应救弱小及贫苦的人，由恶人的爪牙下拯救他们。我亲自说过，你们都是神，众人都是至高者的子民。不过这一段圣经的前和后面，实际上天主是反面也指着那些不捍卫天主的法律、欺压善良者，这些人都要死。那么，耶稣现在引用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？如果那些捍卫天主法律、主持正义的人，就是那些善良的人，天主都称他们为神，那么耶稣的善比那些人要大得多了。那么，天主子做了这么大的工程的，因为说了我是天主子，你们就说他说了亵渎的话就杀死他吗？很明显，耶稣的话指出了犹太人的指证是断章取义、妄加之罪。因为一方面，耶稣没有犯亵渎天主之罪，更没有违背勒维记上的梅瑟法律。梅瑟法律中所指的亵渎天主，是指对天主之命的侮辱，耶稣并没有做。而事实上，真正亵渎天主的是犹太人，是他们将天主的圣殿变成了贼窝。所以，耶稣的话也间接地揭露了犹太人的目的，就是他们是为报复耶稣、嫉妒耶稣。有一句话很有道理，说什么？说要明白一个人的话，不只听他的话，还要看说话者的动机。因为动机决定一个人的言语言行的性质是好还是坏。我们知道福音上告诉我们，连比拉多都知道他们指控耶稣是出于嫉妒，马窦福音27章18节。可见杀死耶稣是出于嫉妒，嫉妒的原因自然是因为耶稣对他们的指控，以及他们发现耶稣的到来已经威胁他们赖以生存的法律和圣殿。当然，这是那幕后真凶，就是那些改法的大司机啊。其实前面的爪牙，这些都是小喽啰。所以，他们最好的反击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我们知道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魔鬼常常写，就是说我在这里栽倒，我在这一方面攻击你。那耶稣指控他们违法犯纪，他们就用法律指控耶稣违法犯纪。耶稣净化他们对圣殿的亵渎，他们就用圣殿指证耶稣。我们知道耶稣苦难时被审判，圣殿的指控就是其中一点。这个人曾说过，我能拆毁天主的圣殿，3天之内把它重建起来。不过即使如此，他们所有的指控也都不成立，所以他们最后只能诉诸暴力，拿起石头。这就是他们的招数，也是他们杀死耶稣的招数。那么最后我想说一下，咱们看一下在我们身上的犹太人。我想有3类，首先是手拿起石头的犹太人。事实上，这些拿起石头的犹太人不是幕后老板， 啊，他们是小喽啰，他们是爪牙，他们是什么？他们都是那些被错误的思想所误导的人，以打着虔诚热心的暴力。啊，这些人呢，其实就是那些不懂真理的人，他们像无理性的狗，只听主人的话，却没有思考能力。他们不明白什么是真理，也不懂什么是真正的服从和真正的虔诚。这些人一般呢，就是咱们平常说的没有文化，当然没有文化这个比较狭窄，就那种糊涂人啊。你看有的人啊，就是一瓶啊，给他两瓶酒，给他个烧鸡就搞定的人，这些人，并且这样的人往往什么很容易冲动，很容易被激怒啊。你再用一个侠肝义胆、两肋插刀。再用一个这那个忧国忧民、侠之大者，再用这样的口号一武装，他们就变成老谋深算者的刀枪，变成撒旦的刀枪，成为真正坏蛋的爪牙。而这些人的结局往往都是非常可怜的，卸磨杀驴呗。其次呢，这些犹太人也代表那些心术败坏的宗教人士，特别是教宗方济各上任之后啊，他不断的来抨击这些腐败的宗教人士。因为宗教人士他明白圣经，所以他知道如何利用圣经、利用天主、利用信仰、利用信徒的热诚，去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。那耶稣在福音中称这些人为什么？瞎眼的向导、毒蛇的种类、刷白的坟墓。最后呢，这些人是真正的亵渎者。我们知道亵渎者是什么？亵渎者就是胆大者，不害怕天主，不害怕教会，不害怕天主的律法。当然也不害怕天堂，更不害怕地狱。这些人就像保罗宗徒所说的，虽有谦敬的外貌，却背弃了谦敬的实质。宗徒说什么？这等人你们务要躲避。为什么？这种人很可怕，因为这种人很聪明、很狡猾、又胆儿大，啊，他们很能把别人玩弄于股掌。博多禄宗徒对这种人剖析的就更犀利、更一针见血。他说，他们都是那些胆大骄傲的人。竟不怕亵渎众尊荣者，就是他们连天主都敢亵渎，他们敢，天主都不怕，他们敢滥用圣经，敢以天主的名义，以天主的名义发言，我奉天主的名说话，其实天主没有借着他说话，他敢。啊，这就是连保罗博多禄说什么，就是连力量德能大于他们的天使，也不敢在天主面前以侮辱的言辞对他们下判决，他们敢。然而，这些人实在如无理性的畜生，生来就是为受捉拿、受宰杀。下面一句，犯他们不明白的事，就要亵渎，他们必要如同畜生一样死亡。那这最后一句，不是就指的这犹太人吗？耶稣说：“我和父原是一体。”你不明白这件事，就说耶稣说了亵渎的话。那如果耶稣是真的呢？所以，还有什么比拿起石头来打天主子更大的亵渎呢？亲爱的兄弟姊妹，最后我想谦卑的咱们自问一下，我上面说的这三类犹太人的影子在咱们身上有吗？有多少？最后让我们祈祷，万福玛利亚，你充满圣宠，主与你同在，你在妇女中受赞颂，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。天主圣母玛利亚，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，阿门。